好，感谢主啊！今天本来我准备穿这个运动服来讲道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还是要正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本来我们讲的是什么？培训什么？培训比赛的，对吧？所以我想今天应该穿运动服了。可惜我的体育又不行，体力不好。但免得待会儿说，哎，张老师那天跑给我们看看，我就惨了哈。那我们如果大家懂点体育的人来说，你觉得体育项目里面最困难的、最艰难的是哪一个比赛项目啊？啊，有没有知道？你觉得在体育比赛里面最困难、最艰苦的是哪一个比赛啊？啊，对，铁人三项，铁人三项，第一个是什么？1.5公里的游泳，紧接着就再来上与岸之后40公里的自行车赛，自行车马甩掉，最后10公里的越野跑，啊，这个厉害，这个跑的就精疲力竭。但这个呢是练你的耐力跟体能的哈，还要看。当然，我回来看，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体能这个辛苦厉害，全能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当然有，我看看说实现全能，田径实现全能还不够全备。我每次看什么呢？看什么比赛呢？那个军事五项全能，哇，那个就又厉害了。那个怎么呢？那个就要求你的全面技术哈，全面技术也很厉害。所以呢，我看那个。军事五项全能，第一个比赛是什么？是200米步枪射击，这第一。第二就来什么呢？500米障碍赛跑，射完之后马上500米的障碍跑，再跑之后呢，50米适用的游泳，又来50米的游泳，再来投弹和8000米的越野跑。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全能很厉害，也就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呢，确实有什么？你要跑步，你要会。用武器射击，打败敌人的进攻，然后还有呢，再投弹，还有什么？还有越野跑，还会到水里面，还会游泳。那个敌人那个当然有铁人三项，这个是军事五项全能，还有那个什么10公里的障碍跑，这都是考验。那我今天呢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跟赛程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哈，就是说，其实基础的人生，我承认是在所有的比赛当中，我认为基督徒的人生赛程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比赛，不是个体育项目的比赛，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项目的比赛，也不是冬奥会上的某些全能的比赛，这个其实再难也就什么咬咬牙。马拉松也好，也是比较辛苦的，对不对？几十公里，咬咬牙，大半天搞得定。但基督徒人生的赛程是什么？是一生的赛程。这个赛程项目比任何其他的运动的项目会更多、更全备、更困难。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我们大概说，我们说这是大概的看一看。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他的本身是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要定准的。紧接着我们来到第二个是，他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是至大的祭司，至高的祭司，所以这是尊荣的大祭司，所以这是他的所完成的伟大的使命。第三个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他既有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教导的服侍，他也有什么服侍人的那种卑微的仆人式的服侍，这个是耶稣基督伟大的地方哈。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能上能下，一定要什么？你处尊贵的时候，处卑贱的时候，你都能够保持正确的心态。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真的不容易。当你很贫穷的时候，你舍面的一个信仰，还能够持守；到了很富有的时候，还能保持你的信仰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当你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等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卑贱的身份的时候，你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信仰吗？所以呢，每个人的生命检验出来的，其实基督生命真的需要时间的检验。 需要上帝透过很多东西来试炼我们。来，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他是仆人，他是什么？他给我们做，他既是一个神的儿子，伟大的一个神的儿子，他既是至高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执事，这个很奇妙。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他是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哇，这个厉害了，这开始跟我们有关系了。他要把他的信心赐给我们，他创始成终的信心恩赐了给我们，这个很奇妙。好，我们请注意，今天的父母一定要把小朋友带在身边，尽量把身边哈，把你的孩子带在你的左右，没有容许，最好让你的孩子不要在会场乱走哈，尽量忍住。然后如果实在不行，有的孩子小一点，你就稍微带他出去，带他出去哈。那么就是好一个又新又活的信心。然后呢，这是第四点。好，到了，这是我们的信心伟人哈。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看的，不但是那些伟大的信心之父也好，伟大的信心的领袖也好，也包括了那些伟大的那些士师也好，最后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多的无名的英雄。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来看的，来看到其实那些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名字的那些信心伟人，人人值得我们纪念。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开始讲第四点了，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开始给我们做榜样。生命里面带来的这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生命的信仰，这个榜样是无能的，没有力量的，这是一个口号而已。但在基督里的生命里面，我们榜样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看基督是赛程，基督赛程里面我们围绕这个赛程来展开来看一看。第一部分是神的，当然在这个在到时候我们会讲，想过赛程会讲神的管教。在这个赛程里面你一定要守规矩，你不守规矩，我们知道特别竞走是最难的哈，竞走很多人会被取消比赛的，哪怕你走完了最后发现你没有成绩，为什么呢？因为在竞走里面你有一次违规，他会举一个牌子给你一次警告，你再走一次，因为在竞走太容易什么，大家知道走走走就想跑，对不对？当你的这个什么每次的脚后跟着地之后，每次你的步伐，当你那个不能跑的姿势，而只能永远是走的姿势，你走越走越快，特别是你被人领先的时候，特别是人家第一被第一，你本来第一被第二赶超的时候，你很着急，很容易什么呢？就变成小跑，一跑就完蛋。所以好，整个的里面给你三次警告，一次警告你要开始小心了，第二次违规警告，第三次再来你就没有成绩了。所以这么你要有管教，有上帝，你要遵守规则，你一次违背规则有警告，两次违背规则有警告，三次再违规可能你的成绩就没有了，注意特别小心。所以这么就是神的管教。好，再来啊，然后信徒重大的责任以及当留意的危险。当你经历神的管教之后，上帝会把责任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你，放心。你一个越有责任感的人，越懂得持守规则的人，他越享受最大的自由。一个不懂得遵守规则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自由，他会越来越被限制，被捆绑，被剥削，被压制。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懂得遵守规则，你就会被限制。所以我总是告诉孩子们，你越懂得遵守那些应该遵守的那些原则和真理的规范，你获得自由的空间就是最大。但这个自由不是现在美国那些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乃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是取决于你的真理的顺服的程度，然后上帝会托付你的责任。最后是竞赛的推动力，夜间神的门路，旧约与新约。当然这个带来了什么？最后什么是警告？最后带来警告，要小心，确实有些人被淘汰，显明你是假信徒。我跟你讲，有些人真的到晚年时候他会被检验出来，原来你一直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里泡了20年30年，你是个假信徒，很遗憾照样被淘汰，人人不能得救。当然这个是带来最后的警告，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当然最后来了嘛，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里面会讲到克制个人行为，提防怪异的教训，最后怎么呢？第三个标记是顺服领导者，为他们带导，但善事上完全回归淳朴的生活的信仰。这个是越来越简单，但是呢却很困难，很难去做到，靠着主的恩典就做到，否则你永远是东施效颦，你永远不是西施，你在教会里边永远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是披着羊皮的狼也好，是个假弟兄也好，你仍然是东施，你不是西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检验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看基督赛程里面，我们首先来看赛程的领跑者。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特别大家注意，你我田径比赛大家没有看过啊？田径比赛的400米跑道的时候，特别是跑那个1500米的时候，3000米、5000米的时候，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跑不动的时候，有时候会什么？有人会在那个容许你什么在赛道的里面，不在赛道上，旁边有个人会什么看你跑不动了，或者觉得有困难的时候，他会陪着你跑一段，对不对？当然有的比赛是可以有领跑者的，有领跑者，他一直在前面，但是他不能跑很久，可能他没有你厉害，到一个程度他就下场了，下场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帮领跑者呢，什么就是跟着我们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点的什么陪那个偷机取巧。赛程的领跑者是谁？就是第一节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领跑者。所以我们花那么多时间什么讲这个领跑者，就是成为我们第十二章的赛程的先锋。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的基督徒的人生旅程里面，你不是空前绝后的人，你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你是一个有众多的属灵前辈们在前面这些信心英雄榜里面这些伟大的见证人。所以如同云彩般围着我们这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前面，其实我们只是跟着他们跑而已，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一个虚假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一定不要忘记，圣经是很看重历史的，从上帝自己创造的这个开始，圣经里面跟我们看到的希伯来人的历史里面看到上帝的作为，透过我们的始祖们，透过我们的那些前辈，我们说第一个始祖亚当夏娃，到人类的第二批的始祖挪亚一家，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新人类，然后不断的延续下来，透过希伯来人的祖先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透过摩西的律法的一个赐予，不断的延续下来，到了约书亚时代，摩西带着约书亚一个接班人，然后到了贝鲁时期的士师时代，或者在贝鲁之下，以及到后来的贝鲁时期，一直到先知时代，不断的来到了新约时代。所以圣经一直甚至我们到使徒行传，延续28章之后，今天的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一定要读一点教会史的原因就在这里，要知道不同的教会历史时期。所以我们同工会有一年，我们用了1年半到2年时间学了什么有形基督教会史，专门学了基督教会史，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走的路。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认为我是空前绝后的基督徒是很危险的，我所有的圣经都是我自己从圣经里面领受出来的，很危险。我们不是盲从任何人的一套传统的东西，但我们也不能说我的圣经理解是空前绝后的，我不参考任何属灵前面的这个神学的作品，我不受任何教会历史上的任何的神学观的影响，都是我自己从圣经里面独立领受出来的，这个更危险，千万不要相信异端的这个论调就出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如同云彩般围着我们的这些许多见证人，他是我们赛程的领跑者，我们要跟随他们的脚踪，这是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好，第二，赛程的操练过程，因为我们只有这些领跑者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 在一个比赛当中，我们知道给我们预备的一些领跑者只是引我们上路而已，这是一个开始，给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带领还不够，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叫什么，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所以你想一想，做运动员为什么要保持好正确的心态，对不对？特别那些困难的比赛，其实无论什么，你参加到一定规模的比赛，那运动员，那当然你要操练，你要什么饮食习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睡眠习惯，你的甚至你的休闲时间在干什么，可能都有人来带领你，你不是乱来的，你每天吃的东西都不能乱吃的，一旦吃了不该吃的那些东西，你麻烦了。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有一天突然糟糕了，早晨不舒服，最近确实有问题，眼睛老是感染，这个感染好了，这个眼睛又来，这个眼睛来又个来，结果更糟糕什么呢？我差一点紧张死了。约博士从脚掌到头顶生毒疮，结果我头顶生了一个毒疮，要命了，我千万叫你不要来，结果头顶生了一个毒疮，眼睛老出问题，所以是有火，所以那天早上我连忙喝了两包下三菊，喝完之后在中午吃了很多虾，结果完了，到傍晚就食物中毒了，不停的拉肚子。那天晚上聚会完，星期四晚上聚会完，我们平常坐地铁来回的，我实在不行了，我不能坐地铁了，我怕路上有问题，我赶快打了一个车赶回家，果真不假，赶得很及时啊，坐地铁就麻烦了，半路找个卫生间就麻烦了。所以呢，哇，就发现这个人生哈，很多东西人太软弱了啊！你就发现什么呢？哎呀，这个放下各样的重担不容易。我经常开玩笑说的，我最惨的有大概记忆当中讲到那么多年，有四五次的时间是什么呢？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肚子要不行了，那好尴尬，怎么尴尬呢？因为你不能第五年没停，等一等，我去卫生间五分钟、十分钟回来，那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你要面对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你会遇到一些情况，让你哭笑不得。事情不大，但是让你非常尴尬。其实我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就公安又来了。我说：“请你让我讲完。”他真的让我讲完了。他不让我讲完，可能我还好，先去查卫生间。但感谢主，我必须要坚持讲完的时候，他竟然容许我讲完。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在广州被公安现场抓到的，竟然我讲到我讲完的是那一次。结果其实那次很不是因为这个公安来太紧张了，结果真的后来肚子不行。哇，祷告主啊，最好要坚持，最好坚持，一定不能再没讲完就拉肚子了。祷告停住，祷告继续讲，身体都发虚出虚汗，但再祷告，感谢主坚持住了。所以为什么一祷告完我说，哎，我要去卫生间，你告诉他们我没跑，你们可以走，但是我等告诉他们人，免得说我跑了，我在卫生间再去跟他们见面。哇，就发现人的健康的问题也是给你带来很多的重担，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祷告。我每次，哎呀，最近很奇怪，我记得我才去美国的前一个礼拜，突然这个左眼肿得很厉害的时候，因为在大理，有问题，后来当时没有去看，就没有管它，结果到了广州之后，哇，爆发很厉害的时候，后来我去看中山医的一个教授，我说麻烦你赶快跟我这个眼睛消肿，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得走了，哦，真的是，你到美国看眼睛太贵了，没有五百美金以上，可能800美金，你都做是看不好眼睛。这挂了五天的那个抗生素，每天挂两针，终于把它压下去了，结果回来又不行了，回来这个右眼又发了，右眼发之后终于好了，左眼又发了，我每次都祷告什么感谢主，最好在礼拜天之前呢能够。至少不要那么难看，不要那么难看。这次呢，我头顶生疮，也祷告主啊，最好在去贵州大理之前能够什么，不要头上顶个大包肿，那些麻烦啊。你就发现每次这什么，咱走上一些赛程的时候，一些特别旅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健康的这个负担很重，你的健康一旦出问题，你发现这个重大。当然还有什么带来更厉害的，我们说。不是这个身体的健康还不太可怕，就是各种罪恶的负担， 各种的思虑，各种的情欲，各种的自私的东西，你怎么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个修主我们不多讲，每个人有自己的重担，没有自己的负担，修主帮助我们。第二是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看到没有？这就更厉害的，这个就比我们这个肉体的负担、健康的负担、家庭的负担，我跟你这个很不容易哈，不容易。所以这个啊，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哈。我们说外面的罪、外面的逼迫还不可怕，撒旦最后每次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撒旦每次对我的试探都是这样的，借着外面的压力，借着弟兄姐妹的矛盾也好，借着不信主人对我们压力好，你还好一点。为什么？毕竟是外面来的。但打搞不定的时候，撒旦就会从内部引诱，让你的内心开始胡思乱想，或者让你学得无聊，让你开始不愿意灵修，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开什么呢？开始你的思想开始被一些不该有的邪恶的一些各不懂情欲的这个意念，各种的发财致富的思想，各种的引诱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发现哇，那个罪真的缠绕你，你就很难，你跑不动。你想想，当你在赛场上，你背着一个几十斤重的一个袋子，你怎么跑？艰难困难，所以各种啊，这个是第二。好，我们能看到还有吗？好，这个时候呢，你放下跟着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你要开始学习忍耐，然后这第四门呢，就摆在奔的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只能上路，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没有回头路。你也说，那我脚步我在原地踏步也不行，你必须上路。大家看过那个《天路历程》那本书，你就明白哈，你必须往前走，你不能够后退，也不能够原地不动。你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转身跑，撒旦一招就把你打败。所以我们经常讲，基督徒属灵装备里面是没有保护你的后心的，所有的装备都是保护在你的前面的。你看这七个装备都是保护你的前面，表示基督徒是勇往直前，你没有退路可跑。所以这就是奔走呢，摆在我们前头路程。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些见证人是他们呢？所以为什么你要讲我们灵性长老在讲创世纪哈？看到那些属灵前面们，看他们的人生，他们不是完美的，甚至我自己最近在灵修士师记，就很多士师都有很大缺陷的。这个上次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讲过，对不对？但神就能让人软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善显得完全。我前天灵修分享的时候，对不对？我在星期四晚上也分享里面说，哎，就什么，就是你32000人去打仗，神说不用，免得你们说你们是靠着你们自己得胜。神的基甸说，那很坦然的说，你们当中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不用害怕，也不要觉得自己惧怕胆怯丢人。真的就22000人就回去了，只剩了10000人，什么10000人也不要，10000人都太多了，只要300人，最后就300个用跪着用手盆水喝的可以去打仗，只要300个人。那为什么？因为敌人很少嘛，敌人很弱嘛。恰恰相反，敌人是什么样的人？米甸人跟亚玛利人像什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哇，敌人恰恰很大很多。我们说因为敌人太少了，举手之劳就把他干掉了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敌人恰恰是人数众多，神却只让300个人，基甸带着300个以色列人就把敌人打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要靠着主。好，这个什么呢？就是属灵圣经里面比比皆是的属灵前辈们所走过的信心之路，成为我们的一个领路人，我们跟着他们的脚踪。好了，那个正是我们看到的赛程的领跑者，这是一个赛程的操练过程。我们要一定要学习怎么办。你好，这个我也懂啊，我也想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也想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也愿意诚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的路程，怎么能够做到？领路人只能领着你跑，没错，他不能给你 根本性的支持，是真的，对不对？特别是你看我们一般领路人什么呢，往往什么呢，他跑一跑就不跑了，为什么不跑呢？因为他不是运动员，你是运动员，你专业的，他就是因为你要跑，比如说跑一万米，领路人给你跑个五百米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反正他后面不用跑的嘛，所以他前面跑得快，他会领着你跑。但你一万米你不能先跑一百米那样的跑嘛，你先一百米那样跑的话完蛋了，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那就投机取巧的，老师一定要报让我报个比赛项目，没办法，我就报个什么五千米，其实我肯定不能跑，你让我跑我会累死的，比赛怎么办呢？结果呢，我记得有一次我跑，就哇，我们学校出来两个厉害的运动员，我有另外同学跟我一起，就我前面跑的最快，哇，这两个年轻人跑得那么快，妈，完饭，看五千米来个破纪录的人了，现在我们跑了一百多米就不跑了，说我们前面跑得很快，但跑了一百多米我们就消失掉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跑，所以我们跑得比那些人快，因为我们跑一百米的方法跑五千米的，所以不可能成功的。当然这些领路人是真的是我们的领路人，他们真的也是一生的去跑，也是跟我们做美好的见证的，但是他还是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力。我们有时候叫心有余什么力不足，我们也想像他们那样跑，但有时候好像不行，这怎么办呢？我们来到第三点哈，那么我们也能够操练这些东西的根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要慢慢引出真正的那位，真正带领我们得胜的那位。好，这就赛程的焦点目标是什么？你不看过世界杯的，你能够明白。好，每年世界杯，每次运动员特别开幕式的时候，大家知道，运动员在入场之前，在那个入口的地方，那个几十米地方会放什么？你们看到没有？放什么？大力神杯，对不对？闪闪发光的大力神杯，所以当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要从大力神杯旁边走过去，干嘛？这是他的焦点。你们今天这段20来天的世界杯比赛，你们所有的目标是冲着什么来的？就冲那个大力神杯，拿到那个杯，就是你的这20来天的世界杯期间的你的焦点目标。是要得到那个大力神杯，对不对？当然其实背后更倒是一种荣耀，对吧？这种荣耀当然我不说这个荣耀一定不对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又是基督徒，你想得到大力神杯也没错，一定要记得哈，不要走两个极端哈，不要说这个一定世俗的，一定是魔鬼的，不要这样说。你作为基督徒的足球运动员，你提到那个水平了，你说我的目标是要拿到在比赛里面拿到大力神杯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呢，大力神杯不是你的终极目标，对不对？那是透过你拿到大力神杯，你要羡慕那个天上那个更高的奖赏。这时候每次我们的孩子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动员的。我告诉孩子们要平衡，你们每次参加运动会，你要全力以赴，你报了这个项目，你平时要加强训练。因为你的目标是要拿奖，最好拿到冠军。当然不是唯一的目标，尽可能的拿到第一名，拿不到第一名也没关系，但拿到第一名也不要骄傲。为什么？因为上帝透过我们在肉身里面的一些比赛拿到第一名，拿到冠军是让你羡慕，这个都会过去的，很快就过去了，一定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甚至可能几年的价值都没有了，一旦你比赛完了，这个差不多了，好像你会记在这个历史的记录里边而已，也是虚空的。只有透过比赛，是让我们通过人生的经历，是让你羡慕那个永恒的那个荣耀。所以我每次告诉孩子们哈，不然老师们那个奖励会变成一种以那个物质奖励为表现的，这种会让孩子很势利很虚荣。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就开始嘛，就各种偶像就出来了，各种体育明星、演艺明星，各种的行业里边的那个明星就被造出来了，这个偶像就偶像崇拜很厉害。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参加比赛，如果你是那样方面的运动员，你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也要尽量拿奖，是你应该有的一个心智， 要做就做卓越，没错，基督徒就要认真做。当然，超过你的能力，没有得到名次也没关系，就是这样的。你好好的做，为什么呢？赛程的焦点目标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人生赛程的焦点目标是什么？这里边就是这个大家知道，第二节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耶稣，大家还记得吗？喂，这个是很牛人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请问第三点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第三个大题目主题是什么？你忘记了哈？第三个，这个第五点是很牛人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点是什么？啊？忘记了吗？啊？你还记得吗？什么？又跳了，不容易出来是什么？信心的至高传宗旨，至高成宗者，神的儿子耶稣，这是我们第四点所讲完的东西。我们所有的这些领跑者，他们的信心从哪来的？他们因着信，但是真正的信心的本源从哪来的？从哪来的？神来的耶稣基督来的，他是信心的至高什么创始成终者。你不要忘记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大纲的时候，帮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在烙印在你的心坎里面，什么概念？就是他是我们信心的至高传终者，神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这个赛程的这个第三点的重要性，赛程的焦点目标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就结住了第四大点的主题，来到了第五点。大家注意，这是一个衔接下来的，所以它是我们的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真正的源头是耶稣基督，那些领跑者也是神的好仆人，都是我们的属灵前辈，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示范的模范。基督徒不要走两个极端哈，要么说哎呀，我从来不效法人，我只效法耶稣，这个太属灵等于零，那是口号而已。我怎么知道你效法耶稣基督了？你也效法了属灵的前辈。保罗说，那保罗每当然我你要效法基督永远没有错，但保罗也敢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讲生活或者我们的讲道很抽象很空洞，是不够的。有的地方你们说你要谦卑，不要讲老讲你自己的东西。当然你讲你自己怎么失败的，你讲你自己怎么靠着主得胜的，你怎么讲你自己怎么在基督里面经历的，这也必须的。你怎么去经历这些真理的？讲到一定要什么有血有肉，你的跟别人的分享不只是讲一个圣经的一个道理而已。我承认我讲的我的每日灵修分享里面我基本上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内容太多了，你讲这个真理之后把自己的一些在当中的一些经历讲出来，那要相当多的文字。我做过几次，我记得我做了一天做了6个小时的每日灵修分享。我有一次我想把我的有一次的对那个经文的经历写出来，我发现不行，哇，那个在手机上写，那天写了5-6个小时。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个我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还有这个文字这个花费的时间，确实有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在美国见的王志勇牧师说，他说那个赵天恩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有的人呢，他说某些人呢，只能会说不太会写。他说有些神的仆人。比如说谭崇荣，他说这些牧师他很会讲，讲得很厉害，听他讲到凄美讲，对不对？但是他写的不是很多。他说呢，那有些人于杰这些人呢会写不太会说。但他说那个叫赵天牧师说对王志勇牧师的评价是说你是既能说又能写的人。但是当然我跟他面对面他也这样，有一次讲了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我赵天牧师就鼓励他，你既要讲还要什么写，所以他就说他现在既要讲也要写。 所以他就签名送了三本书给我，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给我。那我觉得在这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呢？那我们也是就是效法这属灵前辈们哈，就说什么呢？就是确实我们要从他们身上的美好的方向我们都要去效法，他们也会用些实活生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来彼此鼓励。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既要敢讲在基督里自己的得胜，敢讲自己在基督里的失败，敢讲在基督里的教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所讲的焦点是指向什么？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现在有两个极端，一种人是什么呢？老讲我，老讲自己，抬高自己，贬低基督，那要命，看不到基督，就看到你这个人的经历很特别，你很伟大，这很危险，这是骄傲的。反过来讲呢，有的地方里面太属灵，我们不能讲跟自己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们只讲基督，只讲真理，只讲圣经，不够。为什么？这真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生命是活鲜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在我们任何的 层面里面都要有生命的一个彰显，是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效法里面不代表都是好的，甚至我的失败也成为你们效法的一个教训和警戒，是我的曾经的跌倒成为大家的警戒和教训，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效法。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要勇于跟你所得罪的人去道歉的原因也在这里，不是基督徒一定只是把美好的那一面，把那个强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而已。基督徒，你看圣经里面很多属灵伟人，为什么记载他们的失败？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在失败中怎么起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人都会失信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都会跌倒的，基督总不跌倒，基督总是刚强的。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而不是靠着自己。所以要知道任何人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但是他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有些属灵前辈们他们确实值得我们效法，但这种效法是来自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焦点跟我们的焦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什么意思？他的属灵目光。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做的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不是那个大力神杯啊，也不是大力神杯后边那个什么成为什么梅西，对吧？我们说去年什么和一个足球偶像，本来就很厉害的偶像，接着去年的世界杯终于仍然升起，最后终于他走到底了，大家就看今年梅西能不能成为全民偶像，成为去年世界杯的老大。果真不假，最后终于拿到了，第一次拿到了阿根廷，带领阿根廷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哇，终于荣誉全拿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焦点小心，你的焦点放在谁的身上？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能够正确的去面对；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你就停在这里，就麻烦了。我们不能停在那里。你是梅西的偶像，啊，不是，不对，你让梅西成为你的偶像，这个要小心，那不能成为你的偶像。梅西哈也搞乱了哈，那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哈，那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说他的属灵目光是什么？你看耶稣基督他什么？他的属灵目光是什么？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哎，请问弟兄姐妹，你前面的喜乐是什么？你前面喜乐是什么？耶稣前面的喜乐是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有没有喜乐？那时候没有，汗如雪点，甚至耶稣诚恳地表达他的软弱，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位什么撤去。活生生的一个人让我们明白钉十字架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所以耶稣能够汗如雪点，你想想我们的医生在这里哈，一个人会流血汗的时候到什么紧张到什么程度了？那不是一般的紧张， 不是一般的压力。一个人到一个程度流血汗，那不得了。那耶稣的喜乐是什么？是这个时候他忍受的是羞辱，被抓，被定罪，被鞭打，被戴荆棘冠冕，被穿上紫色袍，被戏弄，被吐唾沫在他脸上，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忍受着羞辱，但他轻看羞辱，他能够在羞辱当中没有任何的血气，没有任何的极端的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应的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大家能够明白吗？基督的喜乐是什么？能说出来吗？大胆的说出来吗？啊，基督要从死里复活，他要得胜，记得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谈论老师的尸体不见了，对不对？他们是忧愁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当耶稣遇见他们，开始跟他传讲，你们小心人信的太迟的时候，耶稣开始讲他自己的预言的时候，当讲完之后，他们的心就什么？喜乐了。门徒的心也喜乐了，但耶稣不见了。看到没有？我们耶稣就他的喜乐是什么？他知道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他要升天。这是他的喜乐，也是基督徒的喜乐。弟兄姐妹，否则你也会觉得被羞辱就羞辱了。你会觉得很耻辱，甚至到一个程度怀疑信仰了。是啊，那么多人都不信耶稣，就是我那么傻。怪不得潘宇公关跟我说了，张福大，我理解你，因为你在广州都五十多岁了，混得很惨，所以你现在信耶稣了，找个精神寄托，我理解你。他理解我，我说你不懂。他说很惨什么呢？我看你五十多岁在广州连一套房子都没有，哇！他说你这个年龄怎么都在中国人来说，你怎么都得死活都得买一套什么房子吧？你在广州怎么无房户？他说你这个太可怜了。我说感谢主，我本来就不要的，我不需要。我到现在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在广州没有地方住过吗？没有，所以我租房子住而已，没问题啊。这上帝的智慧啊。为什么一定要有套房子？你觉得你才是至少没有那么惨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境界不一样，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荣耀。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你要看这个世界的潮流，看世界所追求的东西，你好像你真的过得很惨。所以每次我回老家跟你同学们一起吃饭，他会觉得福大你现在混得不怎么样，你不走就好了，不走就跟我那同学坐在一起，就各个市跟县局的局长都是我们的同学了，你怎么都做一个局长，说最差的局长做个民族宗教局的局长，管理基督教多好啊。所以呢，求主怜悯。为什么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他什么？他是看重什么？他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要来救我们，他要透过死去败坏掌死权的恶魔，他要从死里复活。我跟你讲哈，我总是鼓励大家，基督徒讲救恩，你只讲死，只讲埋葬，只讲耶稣为我们罪死了，这个固然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但是不能停在这里。讲救恩论，只讲死，只讲悔改，只讲罪恶，当然这个很重要，这是很基础的，但你不能停在这里。讲救恩论，你一定要讲到四个字：死里复活，或叫死而复活。死而复活这四个字是最厉害的概括了救恩。都提到了，死就是跟罪有关系的，复活那才是基督信仰有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 俊别之处，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所以这个一定很重要，所以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所以你看看托尔斯泰的复活，那里边弘扬一点点，但那里边也有一些文学的一些招牌，但是至少我们要明白基督是复活的主。所以彼得每一次都讲到的核心是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基督更为我们什么复活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永恒的盼望，是永恒的喜乐，是罪的赦免的那个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新生命的那个喜乐，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第二，他的属灵操练是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看到没有，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基督来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这个身呢，这也是我们要去焦点的地方。但是他是有盼望的，他不是死了就死了，你知道吗？当拉萨路死的时候，当时人家说亚撒拉死了，耶稣没走，停留了几天，到后来耶稣说我们去吧，看完拉萨路去吧，那门徒怎么讲啊？拉萨路已经死了几天，尸体都臭了，对不对啊？后来耶稣去啊，后来 门徒怎么说？好吧，去吧，跟他一起什么死吧。你看人的观念只看重死，只焦点在罪，你觉得那个天塌下来了，是你很有责任感，你很有负担，很有使命感，还不够。门徒们这都认识到，好吧主啊，我跟你一起去，一起死吧。那耶稣去不是死，他在死里边复活，他要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他要见证死在复活的伟大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主，神把我们提升起来，而不是停留在那个总是在懊悔死刑的这个一个阶段。你已经踏过这个台阶了，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已经为你埋葬了，他已经为你复活了，你不再懊悔死刑了，你却要常常懊悔你的罪行是对的，常常懊悔你的罪行就好了，不要谦虚过度，你在谢主上帝的救恩，你在轻看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个带来的荣耀。所以这个好人世界的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救恩性的他的属灵赏赐是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他的喜乐，他的喜乐，他自己复活，他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右边不是重要的方位，表达了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荣耀。而且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干嘛？他不是在那里沾沾自喜，是为我们祷告，为圣徒祷告。哇，这个很伟大，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一定要记得，太伟大了。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生命之源，我们一定要什么？他的属灵赏赐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因为这个喜乐，他轻看了那个十字架上的羞辱，对不对？他是带着那个目标来的。好了，弟兄姐妹，你赛程的焦点目标是什么？哎，我记得你知道吗？小目标是什么？特别一百米跑步，你大家知道，因为都是差零点几秒，对不对？很简就最后的什么那个什么冲线，对不对？所以这一百米短跑的运动员，第一目标是什么？他要注意瞄一下这个周围的人，不能多，因为那个你一瞄都影响你的速度。你既要保证跑在第一的时候，或者你一直跟着 DI 差个半步左右，你最后训练的什么？就是冲刺那个转线，对不对？我们以前我们是拉条线，对不对？往这条线啪撞上去，有的人真的不会撞的时候，虽然跟你差不多，但你的什么，你的肩膀先出去，对不对？啪出去先撞上这条线，你是冠军。你小目标，大目标是什么？哇，我拿到了什么那个百米赛的那个什么，看那个屏幕上第一名是谁，哇高兴了，国旗举起来了，是不是？这荣耀你的国家还不够，那中国人你就觉得那就到顶了，荣耀红旗红旗很可怜。但还有呢，到维雄期不够什么呢？你得的冠军怎么办？我要为我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哇，这个是他的一个焦点。我爸爸妈妈养我一辈子，结果一套房子还没有，为他买套房子吧，那个冠军奖金，那也是他真正的追求，也是追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焦点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标杆。 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那个大力神杯，不是那个冠军的那个所谓的荣耀光环，我们什么是现在什么那个耶稣基督这个标杆之跑。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所做的，我在基督的赛场里面，我一切是讨主的喜欢。而讨主的喜欢的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给我的真理的标杆，对不对？在真理的这个标杆里面，这是一个路途上的一些规则，我们要严守这些规则的原因是，我要得到耶稣基督召我来所得的那个奖赏，最后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才是我们赛程的焦点。做基督徒人生的这个焦点是什么？一定小心，太容易被周边的东西吸引，所以不容易那些各种重担、各种缠绕我、缠累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够忍耐，或者让我们投机取巧，或者让我们什么好像很属灵的在那里原地踏步都不够。我们要带着基督给我们的目标什么？然后呢？好，这是赛程的焦点目标，不能动。是基督这个标杆，不能用其他人代替。前面领跑者不是你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否定领跑者。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的同伴很重要，属灵带领很重要，属灵前面们的见证很重要，看一些属灵传记很重要。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深受着，为什么呢？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坚持了一年半左右，每天灵修，第二就是什么呢？每天看两本书，一本是解经式类的真理性的书，同时会看一本传记式的见证的书。有我这两本是同时看的，就是既看一本真理性的教理性的解经书，看一看，看到一个程度一个小时左右，再来看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些轻松一点的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调和着看，对我也很有帮助，很有帮助，使得我并不是只是讲教理性的要义而已，会想到一些属灵的，想到一些属灵伟人在这些真理方面的经历，然后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无论是得胜还是失败，所以使得我们在主里边就是来什么能够第四就赛程艰难的坚持。为什么？因为上帝耶稣就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是赛程。我承认基督赛程比那个铁人三项，比那个什么，比那个军事五项，比那个什么实现全能，比马拉松还要困难。基督，我承认我们必须要考这个概念。什么呢？就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它是艰难的坚持呢？基督的这个赛程真的不容易，它是从你出生你都不知道上帝带领你带领带领你带领带领你，你就发现每一个环节如果不是上帝在当中带领你，真的不可能信主的。好，等你信主之后呢，哇，又开始不容易，真的有时候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啊，有时候常常让自己，我自己那时候特别是性格是爱说话的人，该说的话没说，不该说的话全说了，恨得就自己打嘴巴，那也不行，打也打不了，斩嘴也没用，中国古代斩嘴啊，斩嘴打了之后还会说的，靠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呢？我有时候很艰难。后来我和有段时间，你知道我的个性，有段时间以前是说话老说错，甘心主受，很显为主，大发热心传福音，就传福音圣经不熟啊，开始什么用各种的小聪明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不听恨不得上去打，软硬兼施。后来发现老不对啊，这传福音不行啊，好像没有效果啊，后来干脆不说话就算了，不说话吧，说话得罪人，不如不说。但你的性格又不是善良，你不说话又不行，憋死了，憋得慌，怎么办？后来神有一天说，我不是不要你说话，你要说就说神的话，说我的话，少说人的话就行了，没有问题。爱说话跟不爱说话的人都有他的好，都有他的不好，关键是去讲该讲的话。我开始，那你要怎么能够说神的话呢？那你必须去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学习上帝的话语，去装备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你还什么？又众生又老是教条，又不行，又不行。你的真理要活用，怎么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这真理跟你有什么关系？真理是普世的，是给每个人的，但问题是怎么在你身上有独特的经历呢？这就是神灵要引导我们的。这就是什么？就是好，那每个人的艰难是什么？不一样在哪里呢？他说你看赛程的艰难是什么？那忍受罪人之间顶撞的，哎呀不容易啊。有时候话语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我跟你讲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 虽然你得救了，你蒙恩得救了，但你还是个人，你不但是个人，而且你的肉身还会常常犯罪跌倒的时候，你怎么办？好，就说这个没关系，这个我知道，我在神面前已经领受了，我知道我不完全，我知道我什么该得胜，什么该失败，我神都感谢主，该悔改就悔改。但是你发现你这样认为，别人不会放过你，就你身边的人又不同了，对不对？你失败了，你悔改了，可能别人不一定放过你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就是基督徒最难的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很想开放我的个人生活，也很想开放我的家庭，也很想开放我的美好的不美好的都可以让大家看到，但后来发现呢，有人会利用我的失败，哇，攻击我的时候怎么办？所以经常我们就说，经常我们的生命像那刺猬一样的生命，知道吗？我们先打开我们那个外壳，哇，很欣赏很开心，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什么？我开放我自己人生的时候，第一，我也会犯错误；第二，别人也会拿我的错误来攻击我。这怎么办呢？连忙又什么？就要把壳保护起来。不行，不行，我受伤了，我不愿意开放了。我开放，我早死，我自己死得很惨。就把什么刺猬又把什么那壳收起来，一收起来什么呢？你就会刺到别人，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刺猬。所以基督徒人生最困难的呢？又想把生活像，因为基督徒必须开放你的生命啊，开放你的生活。所以有时候短宣，我总是邀请六姐妹跟我一起去短宣，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在短宣当中，你有时候真正会发现我的一些缺点，因为他完全在一起生活了。所以经常六姐妹知道吗？在一起，平时每个礼拜见一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问题的，夹着尾巴做人没问题的，懂了吗？但如果在一起生活，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你就发现。你原形毕露了，你的很多个性都出来了，你的好的不好的那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了，然后就是驴是马都拉出来溜一溜。我如果在一起生活六七天七八天，你就发现哇，张老师有时性格那么糟糕的，有遇到一些意外情况他好不够忍耐哦。是的，有可能。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哇，就意味着什么？你的缺点也会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好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下次我短宣决定不带人了，自己一个人搞定就行了，最多一家人去就好了，免得麻烦。下一次又不行，神又责备你，不行。基督徒人生是要开放的，死就死，活就活吧，还得去开放。所以这就是嘛，为什么？因为你会忍受罪人顶撞，什么概念？你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摩擦。有的摩擦可以赢回来，有的摩擦还能赢不回来了。你对别人的伤害，别人对你的伤害，这个裂痕会越来越大了。你愿意和好，别人不愿意跟你和好，为什么？因为你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了。那怎么办？你耶稣可以挽回，耶稣可以挽回，但是你不是耶稣，我不是耶稣，来了，总有理由。所以这样呢，这个赛程是相当艰难的，你总要面对不停的身边的一个是不信主的罪人，或者你会面对那些信主的但是还会犯罪的圣徒。我不是讲还会犯罪的罪人，我不是讲还会犯还是什么还是有信了主的罪人，我不这样讲了，我要训练用词准确一点哈，我不能说你是罪人了，还会犯罪的被称义之人，再用准确点，我说你是义人，又怕你用大了，还会犯罪的被称义之人，这个比较属灵的用词，很准确哈。所以你还会面对这样的人，对不对？甚至你的夫妻之间都是基督徒，也不是完美的，对不对？也会有失望的时候，也有得罪的时候，也有彼此甚至对对方绝望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怎么保持你生命的一个稳定性？这个太难了，弟兄姐妹，太难了。所以尤其是性格外向的牧师会死得很惨，那刚好我还是没死，但也差不多了。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性格太鲜明的人在中国就是千打什么出头鸟，对不对？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学会什么呢？我们讲信心英雄榜里面，我最后讲到那个士师的英雄榜人，哇，那帮人真的很糟糕，有的人。当然讲到那一系列的最后点那个 名字的时候啊，那帮人我们不是讲了吗？他们上帝使用他们一个闪光点，但他们其实身上的好像污点更多，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那士师们污点远远大过他们的什么？好像那个闪光点，你看到没有？但上帝却能够使用他们，就用那一招制胜，完成你的使命就结束了。参僧最后一招制胜，对吧？他犯了很多的糟糕的罪，都是肉体情欲的罪，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而且还不止一次，一个女人，第二个女人还是跌倒了，最后被掳掉，眼睛被剜掉，哇，痛苦啊，推磨啊，就在推磨，但是头发长起来了，他悔改了，上帝重新恢复他的能力，结果他那一次杀死的人比他什么？前面一生杀死的敌人还要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忍受罪人症顶撞的基督徒一定要说学会什么呢？确实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这样，死就死，活就活，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死了，继续靠求主，靠主的恩典，没有办法，太难了。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思想什么？是前面见证如云的领跑者，我们还有什么？更是什么？是更是主耶稣基督恒久忍耐的什么榜样？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是什么概念？你看，你看，那忍受罪人症顶撞，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就思想前面的，思想那些领跑者，那些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信心伟人，更思想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的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恩。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伟大的见证，是主耶稣基督恒久忍耐的榜样，给我们带来。在这时候，我们这章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这章的主题是什么？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就我叫承前启后了。前面那个要点是，耶稣是我们会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这一章开始讲恒久忍耐的榜样，往下讲了，叫乘风破浪。就记录他的人生，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这更是为很久人的榜样。好，我们的什么坚持是什么？免得疲倦灰心，要坚持。越是绝望时候 要坚持，哎，越是要放弃时候要坚持。你感觉我没有力了，有关键，那才是你依靠主的最好时期。主不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你总以为自己很能，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你以为你自己很棒，你以为可以靠你自己。主啊，我不行了，非你不可的时候，主才出手。有时候我们在人生挣扎，这种就是那种你没有放下重担，你没有放弃那些容易缠累你的罪，所以你才会觉得神，你为什么离我那么远？上帝为什么这么久不出手？为什么？因为你在出手，你在觉得你自己能，你在自己去挣扎，你在自己背负那个重担，你在自己靠着自己以为能够胜过所有的东西，所以你总是很多的忧虑、担心、惧怕、苦毒、怨恨、骄傲、灰心、战胆，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神要对付你这些问题，就是要对付你这些问题。你说啊，神把那个糟糕人放在我身边上，我很讨厌，神就是我放在你身边的，感谢主，好好的领受他。你越看那个人不顺眼的人，这神就放你把你，就他爱你的表现，神就是爱你的，一定是造就你里面的任何，就像你这样的心态都要被主造就的原因就在这里，就跟正需要主来造就你，你的心态不对，懂了吗？这就是主的什么呢？就是免得疲倦灰心，不要放弃，弟兄姐妹，不要放弃， Don't give up，不要放弃，不要气馁，知道吗？坚持，而且越在没有指望的时候，越是自己绝望的时候，你靠着自己你就没有希望。其实那是基督开始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求主帮助我们起点。好，我们来最后赛程的客观情势。其实呢，第四节经文很宝贵，什么呢？哎呀，那么艰难，我们怎么不疲倦灰心呢？ 哎呀，你说的，哎呀，张牧师啊，你说话不嫌腰疼呐、啊？你没有跟我这样的经历，知道吗？你跟我这经历了，你就知道，你说话不要疲倦回心，我也不想疲倦回心，但我没有办法，怎么能够不疲倦回心呢？就是最后一点，今天我给大家一个灵丹妙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什么意思？你让我一定要流血吗？No，什么意思？反过来讲，我要你流血不行吗？何况你还没有流血，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什么流血了，弟兄姐妹。基督为你让你流血可以，不让你流血更是恩典。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看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秘诀，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人在主的，我用另外一个词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在流血的，你们与罪恶相争就什么意思？就是这句话还没有到抵达到流血地步。我用我自己的话叫人在主的保守之下，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当然这个经文这么从人的这个角度讲的是什么？你们与罪恶现在还没有到抵达流血的地步，是从人的角度讲的。我要把它翻译成从一个神的角度来讲，转一下，翻转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人在主的保守之下，弟兄姐妹，神不会让你担你难担的担子。神托付给我们，不是照我们所无的，是照我们什么？所有的。经文是什么？我们确实是在与罪恶相争的，这个是上帝从来没有否定你的，你知道吗？但以利亚被什么？被挑战450个巴力，对不对？他干掉了那些巴力的先知，拜巴力的先知之后呢，450个拜巴力的先知被他得胜之后呢，哇！结果更大的敌人来了，亚哈王一洗别追杀他，约利亚、以利亚真的惨了，精疲力竭，跑了40昼夜之后，哇！来到山上很痛苦，很绝望，靠着神征战，结果非但没有得到大得胜呢。拜巴利的先知却自己却被追杀，生命危机，精疲力竭。神才开始遇见他，神遇见他之后，2次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讲了：“哇，我怎么样的？我神大发日心，结果诞生了450个拜巴利的先知，结果现在非被追杀到这里来。”他讲了一通上帝早已知道的事情，而且就上帝导演好的事情，就上帝安排的事情，就上帝引导的事情，他讲了一通，上帝好像根本没听见一样的，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他又讲一次，神说这个事情你不用再讲了，这都是我一手导演的，好不好？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我带领你的。最后神开始当然鼓励他，人人怜悯他。怜悯他之后怎么样？这下你可以稍微去美国，去欧洲旅游一下，放放松，转下注意力吧，给你安息一下吧。No，很快说下去吧，迎着亚哈跟耶洗别下去吧。哇，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哦，厉害啊！前面的担子已经很重了。但是因为以利亚已经到一个精疲，就是因为有焦虑，焦在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绝望了，求死了，向神求死，终于发现自己什么不行了，神就我就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就让你知道你不行了，你去跟亚哈王在干，你干不掉他的，他是一个国王，你知道吗？还有那个淫妇耶洗别支持他，你能干过他吗？一定失败的。唯有你靠着我，耶和华的微小的什么，在这个什么飞沙走石完成之后，雷轰闪电都走了，神以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哇，我们的心有时已经很乱了，我们听不到，也读圣经，也祷告，也讲道，但你听不到神对你说话，你知道吗？我们有时犯这种错误的，你跟很多人讲道，就听不到神对你自己说话。都讲给人听的，自己讲的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这个原因。讲给人听，就是听不到上帝对我们自己说话。所以神那时候终于以利亚在外边呢，很努力围城而战，他也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走，但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对自己还是抱一点期望。神透过他的经历，借着亚哈跟耶洗别来炼净他里面的一个最后的那个自我偶像，继续要被破除掉。所以当他哎呀说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说话之后，怎么没有让以利亚 去退休一年，让以利亚躲在山洞里面待一个，再待像上次那样呢，有乌鸦叼着给他吃，有基利在基利西盘，有水喝，没有了。你下山迎着，而且迎着你的敌人去吧，还有更大的征战来的。所以我们确实在与罪恶征战。第二，但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好了，最后我们要结束两节经文，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可能我还是希望等会刘管准备打出经文来哈，但有点长，我就没有打出来哈。我们说呢，感谢赞美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五点给我带来的什么应用呢？我们只得到两个经文的应用。第一个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希望成为我今天，我其实我们很多学过新生命、新生活的都要背诵这个经文，对不对？背不出来你不及格的，对不对？不及格你都不能考试的，不能考试。希望你，这是我考试你不及格，千万不要考试不能进天国，那就要命了。这叫凭信心领受的。为什么？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再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经常这叫什么确据？什么确据？得胜的确据。基督徒有得胜的确据，不是靠你自己，懂了弟兄姐妹？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上帝的大能。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呢？为什么靠着耶稣？因为他让我们受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受的，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这个经文我很喜欢，以前我们学那个那个什么叫出信基要哈，那个五个确据的课程，我现在我鼓励弟兄姐妹还是帮助出信徒学这个课程，很重要的五课而已，帮助你有五个确据，你要有得胜的确据啊。这个怎么能说呢？这也不是很骄傲的吗？ No。焦点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是放在你自己身上，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是放在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的救恩上。请打出经文是哪一个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我们请一起诵读这个经文，我已经不再多讲了，那些经文都很直白。我最近经常用罗马书第八章那些经文来成为我讲到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得胜的凯歌。来，请打开打出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也就是八章的最后部分的经文。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在耶稣上得胜有余？请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诵这些，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要靠着主，一定要把，我希望是把真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些真理要烙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今天你需要支取的信心的经文。请一起读，预备起。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哎，而且哎，我一按多了是吧？哎，这个好，我在。好，你要来。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主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走不了了是吧？本来怕后边人看不见，要往上走的那种。好，没关系。其实这个经文我不再多讲了。罗马书第八章，我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在光岩教会刚讲完那一章，现在可能讲第九章了，再回来跟你讲第十章。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有得胜的信心，焦点不要放在摩西身上，不是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对，他是我们的属灵的前辈，我们效法他们的脚踪，也不是放在保罗身上，放在彼得身上。对，他也是我们的领跑者，但不够。我们焦点放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上。耶稣基督他既然已经把自己的命都给了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他已经把万物都赐给我们了，他怎么能够让他的儿女们去失败呢？他怎么能够让我们，虽然我们还会犯罪跌倒，怎么会把我们控告完蛋呢？他怎么让我们一直在失败中沉沦呢？不可能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他所看为宝贵的那个无价之宝，所以他会帮助我们得胜。哪怕你失败了，你就翻脸跌倒了，也不要害怕，弟兄姐妹，失败了就悔改，没有关系。主耶稣宝血是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了，一次性上已经成为你得救的永远的根源。所以关键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胜了荣耀归给神，失败了在神里面好好痛苦悔改也没关系，你安安静的悔改也没关系。你要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耶稣基督会擦干你的眼泪，耶稣会抚平你受伤的心灵。弟兄姐妹，别无选择，别无依靠，别无出路。无论你在什么状态里面，基督是我们得胜的保障，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赛程的那个焦点，他设计了这个比赛，他定了这个比赛的规则，他赐给我们比赛的能源资源，他保证我们比赛的过程，他赐给我们比赛的所有的能力，他保证我们胜利到达终点，胜过赛程里面的所有的自己的罪，你配偶的罪，你父母的罪，你儿女的罪，你牧师的罪，你信徒的罪，你长老的罪，你执事的罪，你成员的会员的罪，你非会员的罪，你灵舍的罪，你都胜过了。继续靠着主胜过罪啊，抵挡仇敌的攻击，你会得胜有余。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用你的生命捍卫了你自己的救恩，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埋葬，你从死里复活，你把你所传讲的真理都一一的实践出来，一一的把它成就出来。更伟大的是，你也带领着我们经历你自己的救恩，经历你自己的话语，经历你自己的救赎，经历你自己的保守。无论我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你的时候，拒绝你的时候，你用不可抗拒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你重生了我们，对吧？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我们肉体的失败，你仍然帮助我们得胜，你每次的赦免和给我们悔改的动力，我们赞美你。你也为着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不配的儿女能够去学习侍奉你，去荣耀你，去敬拜你，这实在是很稀奇的主你自己的恩典，主要赞美你。所以甚至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赛程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绝望，很多的与神所爱的必要管教。所以在这个赛程里面，既然那么艰难，既然主给我们有得胜的信心，但这样的得胜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主会透过我们生命的操练，凡属主的结果子的，他要修理我们，使我们结果子更多。谢谢你，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挑战，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们请坐好。 下个礼拜我会下一次我会讲什么呢？那就是厉害的一次，就是讲神的管教。你既然愿意，我继续愿意奔着前面路程，我就要愿意接受，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神对付你，管教你。我们求主来带领。